平安，今天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如果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所以
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遵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好，那保罗说，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保罗的喜乐是在于腓立比教会、腓立比圣徒他们能够同心合意啊，因为仇敌他处心积虑就是要破坏教会的合一啊。教会是由不同的性格、不同想法的众圣徒组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同一个追求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而且每一个人都要追求圣灵充满，大家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得着圣灵的能力来认真遵行神的道，让那个心思意念可以在圣灵跟神的话语中被更新、被磨塑，这样才有可能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要劝勉别人，必须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我们说基督要我们说的话，不是说我自己想说的话，是说基督要我们说的话。还有我们安慰别人，当然要出于爱神爱人的心。有时候你没有讲很多话，你就是陪伴在一个有需要的人身边，对他就是一种安慰。还有心中如果有从圣灵来的慈悲怜悯，那我们要付诸祷告跟行动。这里特别提到说圣灵有什么交通，不是那个交通工具的交通，因为交通的希腊字是 koinonia。 koinonia 这个字的含义 很深。 koinonia 它的意思是交流、共享之物，好像共同在那里分享。如果是用在商业的合伙关系，它的意思是指我们大家讲好的事情、协同之事。而且古代的人认为连体婴的协议里面有 koinonia， 所以如果一个死了另一个也会死，一个活了另一个也会活。你知道我们在圣灵里的交流也有这种特质。6月21号我们逐日聚会，我知道那个圣灵运行在士林协安堂这个地方，可是借着直播，那个圣灵的恩膏也流到屏东一位姊妹身上，因为她住在屏东，她没有办法出席我们的现场聚会，可是我知道她很认真在看直播。聚会结束，她发给我们一个 message， 她说一直聚会，一直聚会，一直聚会到末了，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忽然那个医治的恩膏临到她身上，她说她身上的宿疾就得了医治，身心就舒坦了。所以荣耀归给神，他赶快告诉我们。比利时有姊妹在看我们的直播，有一次他也这样给我们回应，他说神的同在也传递到这里来了。这个就叫做圣灵的交流、圣灵的交通、圣灵里的 oikonomia， oinonia， koinonia， koinonia， 这是一个希腊字 koinonia。圣灵的交流是很真实的事情。在腓立比书2章3节提到凡事不可结党，那个结党的人他会怀着一个自私的野心，他想要在教会呢自立门户， 所以他不跟领袖同心，他想争取自己的地位，所以他想办法笼络一些人来拥戴他，像亚沙龙所做的一般。所以结党的人会带给教会很大的伤害，制造不同心，制造分裂。那魔鬼当然很高兴，他巴不得教会内部出问题，不攻自破。所以结党的人他会成为魔鬼的爪牙，被魔鬼利用，神当然得不着荣耀。所以凡事不可结党，这是圣经上的命令。二章三节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就是不要图谋大事，不要贪图虚名。其实教会那些真正的圣徒都是谦卑的人，他们自觉不配担当教会所托付的重责大任，可是他们被神选中，他们没办法推脱。教会早期有一个有名的圣徒叫安波罗修，他是一个学者，而且是尼古里亚郡跟亚米尼亚郡的罗马总督。他以仁政亲民而著称，所以郡内百姓都看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当时刚好当地的主教去世，所以这个主教继承人的问题出现了，所以市民在那里议论纷纷，到底谁该担任这个主教。人群中有个小孩子，他就忽然高声喊着说，安波罗修主教，安波罗修主教。结果四围的人也随声附和，但是安波罗修觉得自己不可能当主教，他就星夜逃跑，不敢接受教会想要交给他的职责。后来是皇帝亲自发出命令，他只好接受成为米兰的主教。还有另一个苏格兰的改革家 John Knox 诺克斯，他也是一个不贪图虚浮荣耀的人。有一次我跟曹牧师去英国服侍的时候，那边的弟兄姊妹就安排我们去苏格兰的爱丁堡，我们就去那里参观了一个教堂，叫圣安德烈教堂。这个圣安德烈教堂就是这个 John Knox 服侍的教堂。当约翰莱夫他在这个圣安德烈教堂讲台上，我想他是有圣灵的感动，他就当众召唤这个诺克斯要现身做传道人。诺克斯一听他很惊骇，而且局促不安，接着他泪水都流下来了。从那一天开始，直到他勉强自己公开讲道的一段日子当中，他常常都面带愁容，别人在他身上看不见一种快乐的迹象，而且不管他跟任何人在一起都是郁郁寡欢。所以神选中一个人准备担当个重要职位的时候，真正被神选中的人，他们很少会怀着野心，他们只是觉得自己不配，而且自己有缺欠，所以他们根本不会贪图虚浮的荣耀，他们只想要隐藏自己。所以真正的圣徒是渴望别人把视线的焦点集中在神身上，而不是放在自己身上。所以基督徒就是要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不敢将一点荣耀归给自己。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神造万物各适其用，所以神造万人各有其优缺点。如果我们存谦卑的心看别人的优点，不看别人的缺点，你就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知道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麦克阿瑟将军他打完世界大战以后被指派接掌西点陆军官校。那这个西点军校的师生起先对这个新任校长并不友善，认为说他虽然会带兵但不一定会治校。麦克阿瑟上班的第一天，他的脚刚跨进办公室，他就看见原任的副官盖诺在写辞呈。他走过去一看，就立刻把他的辞呈给撕掉了，然后他把自己桌上召唤那个副官的电铃拿掉。他就跟盖诺讲，他说副官不是仆人，所以我不需要这个铃召唤， 而且副官这个名称我认为不够尊严，从现在起改成主任。盖诺被麦克阿瑟的作风吓了一跳，然后麦克阿瑟就对盖诺说，主任，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帮忙，你愿意吗？盖诺就点了点头。麦克阿瑟就说，主任，谢谢你。然后盖诺就想到一件事，问他说，您哪个时候要检阅学生？麦克阿瑟就反问他说，有什么目的吗？盖诺说，欢迎新校长啊。麦克阿瑟说，以后跟学生见面的机会多的是，何必多此一举。这件事传出来以后，师生们都知道这个新校长不好出风头，从此对这个谦卑的麦克阿瑟敬重有加，对他的观感有了180度的大转变。2:4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是以自我为中心，他当然就只关心自己的事，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不会顾念别人的事，不会关心别人的益处，他只单顾自己的事。而且如果有人他把生命看作是一场竞赛，所以人生的目的必须赢，必须赢取某一些东西的话，他当然会把别人当作对手，他设法把别人挤出局外，他当然不会帮助别人顾念别人的事。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不一样了。底下他告诉我们，耶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耶稣不认为自己跟神是同等而存在，这件事情是应该坚持的。强夺，中文的强夺，希腊文的这个动词意思可以解释作掠夺或抓住，掠夺或抓住。耶稣不需要掠夺跟上帝的同等地位，因为他本身已经具有这个权利。耶稣也不需要去抓住跟上帝同等的地位，好像一个人很自私的把这个权利紧抓着不放，不需要。他为世人的缘故自愿舍弃这个权利，为了顾念世人的需要，所以他不沽名钓誉，他反倒虚己。虚己，虚这个希腊字 keno 意思是倒空，倒空，你一个箱子里面一大堆东西，你就把这些东西从箱子倒出来，倒空了，所以箱内就空无一物。所以保罗他用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表明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竟然肯放弃他神性的荣耀，他把自己的神性完全的倒空，变成人，他披上奴仆的形象。我们实在无法了解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可是我们知道耶稣这样做，我们就在他面前很惊骇，站立赞叹。他本来是一个全能的神，住在那个荣耀里，可他却来到地上，像我们一样会饥饿，会疲倦，会流泪。他虽然富足，却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实在顾念人的需要，所以他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甘卑微，而且顺服至死。可是怎么死？他没有权利选择死法，他必须遵照父神的旨意，他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为着担当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所以你看，耶稣他不顾念他自己，他是顾念人的需要，所以他可以从荣耀的高天来到地上，为人舍命于十架。所以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个意思也是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我们想主所想的，我们说主所说的， 然后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有位比尔牧师在非洲服事，有一天他发现一名浑身是伤、情况危急、被虐待的小男孩，他需要紧急送医，否则他无法活过今晚。可是呢，那个医院是在边界的关卡之外，他想要送医院去关卡外面的，送男孩去关卡外面的医院，可是周围人跟他说，你千万不能去，你会被驻守在边界的士兵射杀。可是皮尔莫斯他顾念这个小孩的需要，所以他还是决定把车子开往边界。来到关卡之后，他就跟哨兵说，这里有个孩子，一定要立即就医，请让我们过去。哨兵说，你回去明天早上再来，否则我们要开枪。可是皮尔莫斯他不管这个哨兵怎么样举枪警告，他就抱着男孩下车，然后往前走。砰一声，子弹飞过他的头顶。他知道这是最后的警告，但是没有办法阻止比尔牧师前进的脚步。最后那个守卫的士兵把他们团团围住。在这个生死关头，比尔牧师就高举怀里的男孩，很坚定地讲，他说，我是牧师，请让我救这个孩子。那士兵们看到这个奄奄一息的男孩，他们也动了慈心，就告诉他医院在哪个方向。所以比尔牧师就泛着泪抱着男孩直奔医院。比尔牧师就是这样，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他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我觉得我们参加祷告会，或者我们为别人代祷，也是顾别人的事。许多人他只顾自己的事，他觉得自己的事已经忙不了了，他怎么有可能还为别人代祷或者参加祷告会？可是感谢主，主要赐给我们这种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的心。我们可以为别人的需要代祷，甚至是我们接到那个祷告事项，也许我们完全不认识他，可是我们关心他的需要，我们就为他代祷。所以代祷就是在遵守这个命令，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底下我们再来看9到11节，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二章9到1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你知道耶稣原来有神的本质，可是他甘愿放弃一切，取了奴仆的本质。耶稣把自己完全倒空归零，顺服至死，他降到最低，结果神将他升为至高，高过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还有地底下的。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他成为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天地间的一切都要向他屈膝跪拜，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把荣耀归给父神。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名是伟大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你看那个彼得，他定睛看着圣殿美门口那个瘸腿的乞丐，他跟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嘿，他的脚跟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后来官府长老文士质询彼得，到底奉谁的名做这事。彼得说，这是使徒行传4章第10节跟12节，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彼得认识这个耶稣基督的名确实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的要向耶稣基督屈膝，地上的要屈从耶稣基督的名，地底下的也得尊耶稣基督为主。美国的传道人叫 Lester Sumrall 李斯特，有一次他去印尼的爪哇岛服事，第一次聚会的时候会众唱着爪哇语的诗歌，那李斯特当然听不懂，不晓得他们在唱什么。和大家在唱第一首诗歌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一个大约12-13岁的女孩，她坐在前排，她就从最前排那个地板就跌到地板上了，在板凳上坐着，结果跌到地板上扭曲自己的身体像一条蛇。他再注意看他，他觉得好像为什么都不关心这件事，因为他们继续唱歌，然后领唱的人呢连看都不看这个女孩一眼。接着他就看见这个女孩口中吐出绿色的泡沫，所以从下巴一直到鼻子都是被那个绿色泡沫沾染了。虽然如此好像没有惊动任何人，所以李斯特就猜想这件事以前一定发生过，所以大家都不怎么惊讶。600多个人在聚会，可是没有一个人关心这个在地板上的女孩，所以她看起来很像一条口吐绿色泡沫的蛇，然后仰视着讲台，露出牙齿，做出一个很像白痴的笑容，而她的眼睛就像蛇的眼一样的跳动，然后泡沫从那个口中喷出来，它会向前移动3-4英尺，然后向四周摇摆一阵，又向后移动3-4英尺，它就这样搞来搞去，搞了30分钟左右。可是好像没有人在意这个女孩的一举一动。那么李斯特就在心中祷告，他里面兴起一股强烈的念头，他知道他需要面对这个挑战，他也觉得心里面有从神来的话。好，当他被邀请，他是讲员嘛，邀请上讲台讲道，那个翻译员就跟他一起走上讲台。这个李斯特没有先问候会众，反而从口中呢清楚的蹦出一句话：“起来，坐下。”这个翻译员被他的话吓呆了，所以没有翻译啊，就一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不晓得他要干什么。他就说：“起来，坐下。”那其实那个女孩也不懂英语，但问题是在她里面那个灵懂嘛，所以那个女孩就用她的手臂擦一擦嘴，所有的绿色的泡沫都抹去了，然后就像木乃伊一般站了起来，坐回板凳上。在45分钟的讲道中，她连动都没有动过。那因为这个女孩顺服地坐在板凳上，就使全体会众都能够安定心来听讲道。讲到结束的时候，也不是预先的设计，这个李斯特就看着个女孩说：“从她里面出来，奉耶稣的名宣告，她要得自由。”立刻，她那个僵硬呆滞的样子离开了，她的身体也没有再固定成某一个样子，好像她整个人都放松了，脸上都绽放出笑容。好，那会众看见那个女孩恢复正常，整个聚会被一股荣耀的浪潮所淹没，所以许多人都立时涌到台前，要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宰。耶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要使荣耀归于父神。腓立比书2:12-18，请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腓立比书2:12-18，一起来。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常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好，在十二节保罗夸奖腓立比教会的这些圣徒的顺服，劝勉他们继续恐惧战惊的顺服，好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个做成得救的功夫的做成，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你把一件事情做妥，好做妥。所以保罗就是勉励他们不要中途而废，要努力追求认识神，要继续不断地恐惧战惊地顺服神，由这个最初的得救迈向最终的得救，直到呢这个得救的功夫能够圆满的做妥。而二章十三节提到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这个立志行事的形式跟运行这两个动词是一样的希腊字，所以这个形式跟运行，这个希腊字它常常用来描写上帝的行动，而且所指的是有效的行动。所以上帝的行动是绝对有效的，它不会受任何事物的干扰，也不会半途而废，一定要把事情做到完全。在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二章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是这样翻译的，我就不读英文了，我翻译成中文。这个英文扩大版圣经说，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乃是神有效地做工在你里面，加力量给你，并且在你里面创造出愿望，使你立志行事要成就神美善的旨意，满足神并讨神喜悦。我再读一遍，他说，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乃是神有效地做工在你里面，加力量给你，并在你里面创造出愿望，使你立志行事要成就神美善的旨意，满足神并讨神喜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安静等候神的原因。好，当你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不是没有事情发生，我们的神是活的，他是借着圣灵有效地做工运行在我们里面，要使我们有神的心思，有神的愿望，圣灵要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做神想要做的事，以达成神的愿望为己任。我们定义要满足神的心，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要让神欢喜快乐。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惧怕刑罚而顺服神，我们是因为爱神，渴望让神心满意足而顺服。我们清楚知道自己绝对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力量迈向最终的得救，变成耶稣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是恐惧战惊地仰望神，求神天天用圣灵充满我们，我们也恐惧战惊地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我们不敢体贴自己的意思，我们要顺服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想法，神的想法还有神的愿望，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照主所行的去行，做父神所喜悦所渴望的事，因为父神高兴我们也高兴，父神心满意足我们也心满意足。宣信博士是一个懂得安静等候神的人， 他提到这个安静等候神真的大大改变他的生命，使他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他心中运行，为要成就神的美意。他这样讲，他说搭在一列列不断前进的人生的快车上，我们不能只用短暂的十分钟草率地吃顿午餐，就想叫生命得到足够的喂养而活泼有力地经历人生。他说我们实在需要安静的时刻，进入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要真正有那个等候主的时间，这样我们才能重新得力，学会如鹰展翅上腾，然后才能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他说关于安静，最重要的是安静给神一个做工的机会。希伯来书四章十节说，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样。他说当我们歇了自己的工时，神就开始在我们里头做工。当我们停下自己的思想时，神的思想就进入我们里面。当我们从忙乱的活动里安静下来时，神就在我们里面运行，为叫我们立志行事都成就他的美意。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运作在里面的流露出来就好了。他说你安静的时候，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为要叫我们立志行事都成就他的美意。他说当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运作在里面的流露出来就好了。甘夫人也提到关于这个由死亡得生命的历程，最终可以进入那种与神联合的生命。他说这个就是在爱里成熟达到完全的生命，就像老约翰讲的，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所以圣徒他被爱充满，他就没有良心的控告，里头也没有惧怕，所以神的爱能够从他自由的流露出去，达到四周的人。所以这种与神联合的生命立志行事，都是神在圣徒心里运行，所以他被神管理，神做他生命的原则，他不会有所缺乏，他失去了受造的，得着了造物主，他失去自己的一无所有，却得着一切所有。所以他在神里面与神联合，有了一切，因为神是他一切的一切，他就不再为自己而活或为自己而工作，是神借着圣灵在他的里面生活工作运行，这样他灵里头会一直进步，他因为主的富足而富足，因着主的爱而爱人。所以神的生命管理着他，在他里面做工非常的自然，他不再想到自己，他也不想凭己意做什么，他就是把平时的职务交托给主，也愿意让圣灵来做工来运行，所以他立志行事能够成就主的美意。所以我们都可以这样子为主而活，与神完全的联合。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命令，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为什么这条命令这么重要？因为基督徒遵守这条命令，才能够成为无可指责、诚实无畏的人。发怨言起争论都会使一个人的生命被玷污，他的嘴巴变玷污，他整个人就是有那种老我的掺杂，老我在那里搅来搅去滚来滚去的。所以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才能够无可指责。这个无可指责的希腊字意思就是没有缺点、无瑕疵、无可责备，这个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应该有的样式。他的生活要十足活出基督的样式， 以致没有人能够在他的生活中找到把柄，指证他有过失。而诚实无畏，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纯一不杂，没有混杂，没有掺杂劣质的东西，就像没有掺水的酒或奶，很纯，没有杂质的纯金属。所以用来描写一个人诚实无畏，就是指这个人的动机纯正，没有其他不良的动机存在。基督徒动机纯正，他的心灵纯洁，言行诚实无畏，才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无瑕疵的儿女，无瑕疵这个希腊字跟献祭有关，因为旧约时代你知道无瑕疵的祭物才适合献给神，在祭坛上可以做献祭之用。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没有瑕疵，就好像合适献给上帝的祭物一般。所以基督徒他活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他活出了生命之道，他就是把神的光辉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他是世界的光，他好像明光照耀。这个明光，明光照耀的明光，希腊字是发光体，发光体。最近曹牧师才在带领我们看创世纪，对不对？神把两个发光体放在天上照耀大地，就是太阳跟月亮。那么基督徒在这个弯曲悖谬的黑暗世界，他表明神的道，他遵行神的道，他活出神的道，他不发怨言，他不起争论，他无可指责，诚实无畏，这样他就发出光来照亮周围的人。那么保罗为着腓立比圣徒能够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他们对神有信心，有完全的信心，那为着这样的事情他在劳苦，劳苦侍奉，因为他期待腓立比圣徒的信心还有他们那种好像明光照耀的生命跟生活，能够如同无瑕疵的祭物来献给神。而保罗也把自己好像奠祭一般，你知道那个奠祭就是拿一个酒杯，然后把酒杯里面的酒完全倒出去。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他为着服侍神服侍人，他也把他的生命全部倾倒出来。那保罗这样把自己完全献上的结果是充满了喜乐，所以他也期待腓立比圣徒跟他一同喜乐。他说，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所以我们要继续喜乐地追求神，喜乐地侍奉神，为神摆上一切，按着神的美善美意，美善的旨意美意，喜乐地过生活，在地上为耶稣做这个喜乐的广告，让那个喜乐的明光可以照耀在地上。接下去我们来读二章十九到三十节，把它读完好吗？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三十节，一起来读。
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一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
那提摩太他是特庇或者是路斯德人，他的妈妈尤尼基是个犹太人，他的祖母叫罗伊，父亲呢是一个希腊人。那因为他爸爸是希腊人，所以他没有受割礼。他遇见保罗之前他还没有受割礼，我想他自幼就是开始接受希腊文化的教育。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信了耶稣，可是保罗在第二次在海外宣教旅程当中跟他相遇，而且他认定这个提摩太是一个可以担当侍奉的人，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保罗跟提摩太有密切的交往。他称提摩太是在他在主里面的儿子。而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提摩太跟保罗同在，接着他又跟保罗一起往帖撒罗尼迦还有庇利亚去，接着又追随保罗到哥林多跟以弗所，最后他也在罗马的监狱当中陪伴保罗。所以在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他写说他是跟联合提摩太一起写这封信，一共有六封之多，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铁前铁后、腓利门书，都是他跟提摩太、保罗提摩太联合写信。保罗他在各地传福音很孤单，他没有别人跟他同心，因为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而提摩太跟保罗同心同劳，他对传福音有负担，而且他爱保罗，所以他就陪在保罗身边服侍他，好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那提摩太最有用的地方就是每一次当保罗想要从某个教会知道到底他们有什么状况，或者想要跟他们传达一些劝勉的话、责备的话，而他又不能亲自去，他就派提摩太代劳。所以提摩太曾经被差到帖撒罗尼迦、哥林多去。那现在保罗在监狱里已经看出自己的事会怎样了结，他也想知道腓立比教会的状况，所以就盼望立刻打发提摩太去腓立比。后来到最后提摩太也为耶稣的缘故被囚禁，但是在希伯来书13章23节又提到他被释放了。那腓立比书2章25节提到保罗一想要打发以巴弗提去腓立比，当腓立比教会得知保罗被囚的时候，他们很受感动，所以他们决定安排以巴弗提把礼物送到保罗那里。两地相隔很远的，腓立比跟这个监狱里头相隔很远，罗马监狱，他们不能亲身去探望保罗，所以就派以巴弗提做代表。他们不单寄望以巴弗提做他们的信差，而且希望以巴弗提在罗马留下来服侍保罗。以巴弗提显然是个很勇敢的人，因为他竟然敢服侍一个在监狱里头等候审讯的严重犯人，这样他自己有可能也被连累而遭受惩罚的。所以以巴弗提实在是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去服侍保罗，结果以巴弗提在罗马病倒了，很可能他染上当时很有名的这个罗马的高热症，比如说这个症会这种病蹂躏整个罗马城的，而且染上这种病的人很快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所以以巴弗提的病情已经传回腓立比了，教会的人很替他担心，而他自己也难过起来。但是神怜悯以巴弗提使他的病情好转，当然神也怜悯保罗，因为他也很替以巴弗提担忧。所以保罗知道以巴弗提现在病情好转，他应该回家了。事实上以巴弗提也很想念腓立比的众人，所以很可能保罗就是拜托以巴弗提带着这封信腓立比书回去腓立比。可是这里有个问题，腓立比教会的原意是叫以巴弗提留下来陪伴保罗服侍保罗，对不对？那现在如果他们看见他回来了，一定会有人说以巴弗提你怎么这么不尽责，撇下保罗自己溜回来。所以你会看见这里保罗替以巴弗提写了一段很动人的推荐书，要让他回家的时候免除任何人的批评，而且受到尊重，受到欢欢乐乐的接待。所以保罗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小心的斟酌然后写出来的。以巴弗提被保罗称为他的兄弟、他的同工，还有一同当兵的人。当兵意思他是站在最前线的炮火线的。接下来保罗又说是你们所差遣的人，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仆人。好， 所以这个腓立教会差遣到以巴弗差遣以巴弗提去罗马帮助保罗，保罗夸奖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他真的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了保罗，要补足腓立比教会攻击保罗的不及之处。好，现在保罗看出自己的事要怎样了结，决定打发提摩太以巴弗提到腓立比去。好，所以他就是告诉他们，不是以巴弗提想要离开保罗打道回府，乃是我保罗叫他先回腓立比，然后呢保罗说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接着随后他也要去了。所以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的人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被保罗先打发回去的以巴弗提。你会读腓立比书，你就会发现虽然保罗是个囚犯，和他心里头有那种环境所夺不走的喜乐，所以他也期待圣徒其他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满有喜乐。所以我们把腓立比书有关喜乐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遍复习一下。我们先看腓立比书一章四节，腓立比书一章四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章四节，每逢为你们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这是祷告的喜乐。一章十八节一起来读一章十八节，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是传讲福音，看见福音被传扬开来的喜乐。再读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一起来读。
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这是信道的喜乐，在所信的道上长进的时候喜乐就越发增加。再看二章二节，今天读过的二章二节一起来，
所以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这是基督徒互相契合同心合意所带来的满足的喜乐。我们再读十七到十八节，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一起来，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这个是完全为主摆上的喜乐，也是信心所带来的喜乐。再读二十八节，二十八节，
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
这个是久别重逢的喜乐，或者你听到你所关心的人消息而有的喜乐。再读二十九节，二十九节，
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
这是接待人的喜乐，保罗要腓立比圣徒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以巴弗提，当然被接待的人也会充满喜乐。再读三章一节，腓立比书三章一节，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
要靠主喜乐，意思是你在基督里才有真实的喜乐，好好追求主，有主的同在，心中就有喜乐，因为你跟最喜乐的神连结嘛。好，离了主只有愁苦。再读四章一节，四章一节，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
好，腓立比教会是保罗的喜乐，保罗一想到他们心里就甜甜的。而那日保罗会因着他服侍腓立比教会而得着冠冕，这样那时候保罗一定会充满了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四章四节，四章四节一起来，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要喜乐，要喜乐是主的命令，那我们靠自己不容易遵守这个命令的，一定要倚靠那位最喜乐的主。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所以保罗自己他倚靠主的恩典跟大能， 他喜乐到一个地步，在腓立比书四章十节他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四章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好，好，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奉耶稣的名拒绝一切乌烟瘴气，奉耶稣的名拒绝黑暗跟忧虑，奉耶稣的名拒绝一切沮丧下沉的情绪，也奉耶稣的名拒绝一切负面思想。我们大大的开口赞美神，你要大大张口，主喜乐的灵就要给你充满。所以让我们专心追求圣灵充满，靠主大大的喜乐。